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决心是怎么说。那本周盘市嘛，上2万点了，然后呢，台股啊连续创高。虽然说全指股有所压回，但是守在5日线之上。如果啊我的解盘解成这个样子，那代表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分析师啊。真正重点在哪呢？其实真正重点应该是这样子：今天台股3月8号一度触及2万点。不是只有垃圾盘，跟过往不一样的是，这高股息 ETF 成分股出现了非常诡异、非常集中、非常扭曲的买盘。那资金过度集中之下，一旦出现了卖压，那卖压就会非常的庞大，所以直接从上涨几百点一度翻黑。目前的涨跌加速已经连续2天都出现跌大于涨，而且非常夸张的数字。所以目前的盘势虽然上2万点，但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盘。那到底这个不健康的盘，我们要如何操作？顺势应对虽然是废话，但是到底顺势的方向上或选股方向上藏有什么细节？那目前高股息 ETF 这种资金会对盘势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好好跟大家来分享。好，首先呢，其实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周都有提到这个 ETF 这个问题哦。那高股息 ETF 目前但是非常热门。那这一周的新闻，或者说影响目前盘面上的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把一件事情搞清楚。第一个，高股息成分股呢，就所谓的助涨买盘，那已经从11月累积到现在。只不过呢，在3月7号跟3月8号，也就是说，礼拜四、礼拜五这2个交易日呢，是最严重，而且非常严重，算是一个高峰啊，climax。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回归本质，你会想要说，到底是怎样？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把握一个重点：金融市场唯利是图，没有利润的地方，没有人会去。如果没有利润的话，就不会有人做这些事情了。所以你觉得这市场上很奇怪，市场上怎么那么疯狂，都在做一件事情？那一定是有利润，有些人呢是懵懵懂懂跟着做，有些人呢是正在宰肥羊，看准了做。所以搞懂利润在哪，那你就会对于目前这个盘势还有资金的流向有很明确的了解。我们先来看00939跟00940是即将上市的 ETF 哦，新的 ETF，那他们目前的募资呢是募破了500亿。00939比较先嘛，它已经募资结束了，募破了500亿。00940呢，下周要开募，那元大的目标了，原本呢是定在600亿，但是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绝对达得到，因为连00939都募破500亿哦，元大600亿绝对是基本门槛，而且元大是龙头啊。那其实这当然就是一个小故事啊，为什么元大在这期间很看重，甚至发新闻稿，当然不是他发的啊，但是有小道消息嘛。为什么发新闻稿说他目标募破600亿？因为元大原本是 ETF 的龙头啊，投信的龙头。0050跟0056，就是他从买宝来之后，那这个他继承下去嘛，那元大就是 ETF 的龙头。问题是后来推出的，包含00878、00919、00929，目前突破1000亿的 ETF 没有一档是元大，也就是说他市占其实严重被侵蚀了。而且重点是他们都是高股息，但0056却拿不到他们新的钱。既然喜新厌旧，既然高股息其实都一样，我觉得以法人的角度就是如此哦。高股息变不出什么新花样，再怎么选差不了多少。那元大当然你不会当傻子，既然大家都喜新厌旧，那我也变一个新的啊，趁这个风头，我变出一个00940，那就可能募破700亿。大家想想，0056努力了十几二十年了，才1000多亿，他就大热风潮。现在我光是上市前募集，搞就可以募到800亿或700亿，这就是元大他们打如意算盘。所以首先唯利是图，为什么 ETF 会在目前这个期间内一直去疯狂募集？因为就是非常的热门，他们根本不管投资人的死活，他们募到钱就可以拿到管理费，所以只要你愿意给他钱，他就愿意募。他根本不管高股息 ETF 是不是选一样的股票，有没有分散市场的效果，是不是金管会乐见的，反正他拿得到钱就是募。所以唯利是图， 对于投信公司做这件事情是有利润的，他当然会疯狂的去推销高股息 ETF， 也会持续的去用新的 ETF， 因为既然市场都是喜新厌旧，如果散户的投资朋友是喜欢新的 ETF， 根本不管它其实涨得其实蛮像的，你也没有必要去买新的，那无所谓，他变出一个新的 ETF， 找人写报告，找一个新的经理人，不花他多少时间，他可以就多拿到好几百亿的资金。所以唯利是图，第一个投信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只要募到他的钱，盈亏是投资人的事，他只管他募得到钱与否。所以我们刚才统计了一个小结果嘛，如果我们估计元大可以募到700亿，那这样0939募后500亿，也就是说至少有突破1200亿到1300亿的潜在买盘哦，要在 ETF 上市之后才去买入。那这边也大概稍稍讲解一下，ETF 所谓的募集资金哦，他先拿到你的钱嘛，那募集资金的规则是这样子哦，他有一个礼拜时间内去募集资金，然后呢 ,ETF 上市的时间点通常是在两个礼拜后，就10个交易日。那在 ETF 上市之后呢，投信公司才能去按照它的权重去布局成分股，就买成分股。那通常会花3天或5天的时间，两个看资金多寡。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啊已经透露出一个讯息哦，我们第二个唯利是图，利润在哪？利润在现在0939和0940它都把成分股公开了，这是公开资讯。而且它也公布了有1000多亿的买盘。如果这股票市场上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如果有一个人他有1000亿，他必须跟在我屁股买股票，那我岂不是就可以吃他豆腐赚价差？第二个唯利是图就是在指这个。现在有台股前所未见哦，第一次募集就募到500亿，一次募集就募到600-700亿，而且还集中在现在这个时刻，就是天下掉下一个大肥肉。所以目前其实我们已经知道有非常多的短线客、短线资金正在大吃豆腐跟宰肥羊。那怎么宰呢？我们刚才说了，他看到高股息 ETF 的成分股，那他可以先去买这些成分股，因为包含0939在5个交易日后，0940在11个交易日后要上市，他们就会有500亿跟700亿的钱去买这些成分股，所以其实是可以吃豆腐的。那你会说每一档 ETF 上市都是如此啊，为什么没有吃豆腐？因为资金不够大。我们说创历史新高，一次募了这么多钱，当钱大到一定程度，这个就有价差空间，是可以来玩玩看的时候，那连短线客都开始来把 ETF 成分股，原本大家知道短线客都做中小型股啊，做这种高价股，他发现说这个肥羊啊已经肥到哇，这不吃不行，那连短线资金都来搞这一套。所以基本上目前的短线价差有非常多的短线资金在顺着投信这种助长的风气啊，一起的再先买起来，然后等着就是这些新的 ETF 资金买盘，把钱都拿在手上，公布要买什么但不能买，等到他买那一刻把货全部都丢给他们，也就是说先拉抬啊。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唯利是图，那就是那利润的来源。那我们说了，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细节，其实我们在上一周已经讲过了，这个细节就来自于因为高股息 ETF 的买进成分股大同小异。我们说了嘛，第一个你的规模很庞大，你一定是买流动性好的中大型股甚至大型股，但高股息的选股啊，基本上你变不出新花样的。你去看统一台湾高息动能，元大台湾价值高息，一个用价值股哦，一个用高息哦，两个已经天差地远了，选出来的股票基本上跟00919、00929也是差不到哪里去，就是重复性非常高。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解读，00919跟00929现在买进的投资人有在吃他的豆腐。所以说为什么投资人要喜新厌旧呢？其实是新的 ETF 一直在被旧的 ETF 吃豆腐，因为他们都在做一样的持股的话，那基本上你后买的一定是吃亏，因为你把价格推上去了，人家是被你抬轿抬上去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现在市场上我们说扭曲或疯狂的地方，买新的 ETF 而且都买一样的，然后都没有发现说哇还很开心说哇这个高股息 ETF 非常强，然后台股涨20000点，然后非常开心，都没有意识到说这件事情是非常有问题的。我甚至认为说金管会没有为这件事情出来说点话是蛮失责的，因为这件事情很显然已经是有大问题了。也就是说不确定到底这件事情下礼拜到底这个状况上会怎么样，因为毕竟募集还有一段时间内。但我这边可以做一个预言哦， 我就认为很有可能这次的事件会让金管会必须要修法，就是往后的 ETF 哦，如果台股就是资金这么丰沛，那但台股我们说这种短线的修正啊，在成长在修正，不管怎么样，台股市值已经到这种程度 ，ETF 的规模也到这么庞大，往后如果一募集都可以募到好几百亿，那募集前的上市的规则很有可能就要改了，因为如果再是这样子，每次都是几百亿，那谁还要进去？你买了。钱都丢在那边，你要十几天后才能买，那别人都先抬轿。要么就是第一个买方你要自己承受这个结果，就是说以后你自己要知道，哦，新上市的 ETF 最好不要随便参加募集，因为你会被吃豆腐。那或另外的结果，我觉得就是今晚会可能要改一些上市前的规则，哦。那这但不是站在投资角度啊，只是说我稍微有点多嘴啊。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是严重扭曲到，我认为是需要修法，因为这个。这么大的资金然后都先公布，哦，那台股流通量如果没有这么好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是有问题啊。那但金管会并不是我认为不是表现多么好的一个单位，那他们当然也不会做出太超前的举动吧，我应该这么说，所以他们可能事情发生了出一些问题了，然后被检讨了上新闻了再考虑。那我只是在这边先预言说，如果以后都还是这样子的话，那迟早是要修法，如果要改规定，因为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就不管这个法规问题，只是有发牢骚，杞人忧天。那我们先回到投资层面，投资层面就是说，好，那现在他们都要准备抬轿了，那这些跟在屁股后面的人怎么买呢？我们举一些例子，那大家也可以看我们提供的资料，或者说你看上礼拜资料，其实都一样。我们就你看这礼拜资料，你就会看到，我们把一件事情整理出来，你就可以知道问题在哪。我把0939、0940哦，他们上前都有做 DM 嘛，哦，他们前十大成分股都直接公开了。好，公开成分股之后，你去发现，我们做一个比较图，它跟0919、0929重叠的成分股到底有哪些？好，我们可以看十大成分股， 0939 跟0919重叠的呢，基本上有这个七档，然后0940跟0919重叠的呢是九档，只有神机没有重叠，它全部重叠。那00929啊等等的，反正都一样，都是有超过五档、六档、七档的重叠度非常高。那这件事情就会造成我们刚才提到嘛，你在帮旧的 ETF 抬轿，那旧的 ETF 本来就有助涨助跌的一个力道，现在正在助涨过程中，本来就已经在推升估值了。那新的短期资金看到后面还有人在跟在你屁股后面要准备抬轿，他就开始进场去刻意的去买超这些短线资金啊，看特意的去买到这些成分股，反正我不怕嘛，后面有几百亿要买，为我买单啊，那帮我买单，大不了我没赚也赔出场，但是基本上赚钱几率非常高，因为现在市场上很热，再加上是助涨，再加上有好几百亿，真的是不小钱要准备买这些成分股，分摊下来一档基本上都可以买到好几十亿哦，所以这就是目前短线资金会认为说一个风险很小，他们认为这个羊肥到不能不吃的原因。就是这个乱象已经乱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成分股的重叠，这基本上我们随便举一些例子，一些这些成分股啊，它又是全值股，那刚好就可以搭上这个指数，例如说19000、20000这个风潮，一直就可以有新闻题材去带动。那我举一个最经典的个股，这礼拜如果真的要举的话，应该就是2449晶圆电跟3711的日月光。那其实3711的日月光是全值股，那日月光发生什么事情呢？日月光在3月7号是涨停板，啊，而且它其实在跳空开高开出了开 5-6% 之后呢，到 6-7%， 那这件事情就更明显了。第一个我们说本来呢它就是大量的这个 ETF 成分股，办0919、0939准备要买等等，那这些成分股的推升助涨本来就在持续着，然后呢台积带那种创高，相关的题材也会有一部分的外资去买，再来短线资金要吃豆腐，所以短线资金也在买，那更不用讲当天开到 5-6%， 有一个大家不陌生的东西就叫隔日冲，它在锁涨停，它准备隔日冲，连隔日冲及短线资金也来买。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资金扭曲非常夸张，非常扭曲，就是集中到外资买、投信买，这本来都是合理的，他们全值股本来就是他们该操作的，但连短线客都来买，连极短线的所涨停板的隔日冲都在买日月光，所以曾几何时日月光涨停板，你以为日月光涨停板的就是涨停板三个字吗？它代表是连极短线的隔日冲资金都在操作日月光，所以就像我说 资金全部集中在特定类股。那这就是这个目前我们说会有3月7号跟3月8号达到高峰然后很夸张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当然你去看其他的各国，例如说像汉唐啊，其实算是小型国，那就是完连续创历史新高，然后呢涨了 9%、10% 这样涨。那甚至像星象等等，因为它目前都还没有像过往的这种高股息的成分股或大股本股票有先涨，那所以他们的短线涨幅也很大。但是其实整体而言哦，资金就是非常集中在这些成分股。那我觉得目前就算是一个事实哦，我们刚才都在陈述事实。即使你会说听起来我好像很主观在分析说哦，什么应该要修法啦，什么唯利是问啦，听起来很邪恶，但这就是事实哦，这是市场牧场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那重点是我们应该怎么解读，或者说对于盘市上影响是什么呢？接下来才是主观哦。主观上影响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第一个数据哦，就是我们在开头所讲到的，其实分析盘市上最重要的应该要讲到三七幺三月八号的涨跌加速哦。那大家一样可以从我们资料表中去看到，我们帮大家整理的图，三七幺三月八号基本上是完全复制类似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就举三月八号的附图为例就好了。那3月8号呢，简单来说啊，3月7号3月8号都非常热嘛，都是创高跳空开高，而且都是成交量破5000亿哦。那涨跌加速呢，涨加速跟跌加速啊，大家有在投资的人你应该一清二楚，绝对是跌大于涨。那我要讲的一个数据呢，我们再细分一点，大家来猜猜看啊，我给大家5秒来猜啊，如果你听 Spotify 的 Podcast 还是 Apple Podcast， 你可以按下暂停，你来猜猜看，涨的跌的加速一定比涨的加速多吗？这没什么好猜的。那3月7号跟3月8号呢，两个都在同一个时间内出现死亡交叉，也就是说在那个时间点后，大盘跌的加速就大过于涨的加速了。那两天刚好是一模一样的时间点了。那这是发生在几点几分呢？大家不妨来猜猜看，大家可以按个暂停啊，想想看。那我接下来公布答案哦。3月7号跟3月8号的涨跌加速啊，死亡交叉时间发生在9:06，没有说限股开盘5分钟到6分钟之间，全部都完成死亡交叉，也就是说两天一模一样。而且呢，这不仅止于此哦，9:06完成这个死亡交叉之后呢，紧接着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而且呢，都是一直在日内啊，都是一直在扩大，就跌加速越来越多，涨加速越来越少。好，所以从我们一开始上一段分析到，就是资金很集中嘛，到底多集中呢？9:06就死亡交叉，而且一路的扩大，就是这么集中。所以涨跌加速呢，就是一个很关键的数据啊。你说感觉好像一片绿，不只是一片绿哦，是一片惨绿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平时本来就已经发生高股息 ETF 这种助涨的力道，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说已经扭曲到，我觉得需要真的是需要主管机关要发一点声明来管。因为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如果除了涨跌加速以外啊，那到底可以，我们可以再加一个数据啊，我们就再细分一个数据，我们用第二个图表来解释。我们把我们很惯常使用的一些类股啊，我们把它拿出来看相对涨跌幅，我们不用看很多，3月7号跟3月8号市场很疯嘛，我们就把3月7号3月8号的类股相对涨跌幅啊，我把它列出来。好，这张表呢，大家也是从我们下方的资讯栏去点击这个连结。文章中的资料表帮大家整理出来，就是说3月7号跟3月8号两天呢，就两天了，总共10个交易小时，我们选取加权指数、小型300指数跟上柜半导体。这个如果是常听 Podcast 的投资人都知道，这就是我非常常用的指数，不是好像鸡蛋里挑骨头，这些都是非常常用的指标，然后都很合理。那加权指数代表什么呢？但代表第一个台积电，跟我们所说的 ETF 成分股，它规模很大，都必须买大型股。那我们说中大型股都好，反正既然是中大型股嘛，那当然加权指数就会被中大型股影响嘛，他们权重比较高，所以加权指数就代表的台积电跟这种 ETF 成分股、两组势力的一个表现。台积电单独一组，跟高股息 ETF 单独一组，那他们都可以用加权指数来做一个象征。那第二个呢，我们举上柜半导体，为什么呢？上海半导体其实原则上应该是要跟加权指数很联动，因为这一波在涨 AI， 上海半导体就是高估值的成长股，而且跟 AI 非常多联动，很多高价股，它其实跟加权指数应该是要联动的。但是呢，你看到图表中，你就发现上海半导体涨得很不一样。那我们待会来讲哪里不一样，我们再介绍完 我们第三个指数小型300指数。那我觉得不多说了，如果你是听 Podcast 听过很多集的投资人应该都有印象了，而且我讲过至少超过10次了，用这个指数啊运用过超过10次了。小型300指数啊或者中小型股代表300指数反正都一样，小型300指数简单来说就是上市这个上市指数之中市值第151名到第450名，也就是说它去除掉大型股，去除掉中型股，只选小型股，所以它是一个判断小型股指标最好的一个观察指标，比 OTC 还要有用100倍。所以小型300指数是一个很干净的指标。那三个指数我们把3月7号3月8号的相对涨跌幅列出来，你就发现说毫不意外的灰色也就是加权指数开高然后呢震荡然后呢开高走高，所以呢加权指数不用怀疑它就是表现的最强。那这很合理啊，我们刚才盘解释这么多盘势就在解释这个东西嘛。那我们重点是来看其他两个表现。小型300指数呢一开盘就一路跌，但是尾盘呢反而就卖压见底。然后3月8号又是一样，一开盘呢就一路跌，然后呢卖压见底。但关键的来了，真正关键的在第三个，也就是上柜半导体。上柜半导体指数啊，它其实3月7号跟3月8号都有开高，都是翻跌，所以其实重点就在这个，重点是上柜半导体都是开高跟翻跌，也就是说其实台积电在盘前不管是期货不管台指期所做的开高，在半导体的资金联动上都有给予上柜半导体资金开高的机会，但是显然一开盘没有追加资金，所有人反而都在反手卖，把资金转移到这个高股息 ETF 的成分，所以说这就代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我说其实目前类股跟产业因素没有改变，盘是涨跌的因素跟类股产业无关，跟基本面无关，就是筹码集中，就是这种扭曲的现象。而且上面半导体出现了这个开高走低啊，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是很多的不管主动基金不管是内资大户甚至是融资甚至散户都好，都集中在这些高估值的股票，因为这些是成长股啊。随便讲上个半导体的这个成分股前几名的信华利旺然后群联啊，甚至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 IC 设计公司甚至是 AI 相关的公司啊，而且是高价股，那这些都是估值被推到非常高，那开始出现大跌的话，那会不会是估值修正呢？所以我严重问题在这。我们说估值高没有问题，你要尊重市场，那万一估值如果一修正，那这个很有可能就会有停不下来的危机。所以说这些主流个股啊，一旦估值开始修正，那甚至是跌破月线的话，那投信会不会反手转卖跟停损，就是问题的所在。就是修正没有问题，但是你修正太多变成月线都破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变成资金多杀多，那甚至短线套压就在这个地方形成。那如果基本面的主轴还是 AI， 但是短线上资金就不想追 AI， 那台股会变怎样呢？那这会造成三四月的这种短线操作，如果真的不去追这个大型股，大型股也开始资金校正回归，这些个股一堆套压力，那没有人要拉，那台股到底能买什么？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哦。你在选股上你会发现说你真的会对台股感到会对接下来的盘势跟选股感到很莫名其妙，你会觉得必须要去做一些调整跟抉择哦。就是说你原本都是想说就持续是要做主流股啊，拉回买进反正等着创高。但问题是都破了月线，投信被迫停损被迫的开始去做获利调节，那谁要拉股票？没有人要拉股票，不会涨的。他就会需要时间把这些套牢卖压用时间洗掉，他才愿意再重新进来买。比如说其实跟基本面无关，那跟筹码有关，但问题是这个筹码指数已经大到会让这个可能一个月内甚至一两个月内的这种主流个股会没有人想要做短线，甚至没有人要拉，那这个操作上或波段选择上台股的这个选股跟资金流向就会变得很混乱了。所以说其实现在很混乱，然后呢今天开高走低嘛，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压回讯号，但是呢主菜都还没有开始。今天这种压回啊，小菜而已，这基本上还不是主菜，根本还没有正式的去做校正。那 真正的校正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还是回归到一个重点，就是到底谁在买谁在卖。高股息 ETF 他们是不会去减持的，所以投信助涨助跌的力道是不会改变的、啊、所以他们是中性的，反正涨就是助涨，跌就是助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分析投信，投信他们就是一个像机器人，助涨跟助跌就看方向往哪边。那外资呢，当然是跟美股有关、啊、所以这当然是跟外部因素有关，那大家就要需要关心。我们录影当下还没有啊，3月8号晚上有非农数据，然后在下礼拜又有 CPI。那大家如果有打听到消息，或者说你有一些细部的数据，你就知道，这个二月份的石油啊，在美国的零售消费涨得非常多，所以这个 CPI 到底会不会成为一个数据的变化，不确定。那我觉得美股的部分啊，是外资的影响主轴，那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照线做，那线没有破，不要有太大奇怪的想法，也就是说。假设啦，那这个线是什么线呢？就是五日线。也就是说，如果美股没有破五日线啊，没有呈现走平下弯，那很有可能这个大型股的乱象会持续哦。只是说可能没有3/7、3/8那么疯哦。所以说现在问题点就在于说，一旦资金都卡在这边，那就没有人要走。那一旦走呢，就会出大事。所以现在就是变成说，已经必须要把这个东西解决的话，那会对于台股接下来一两礼拜会是。就是变成说我们只是在如何化解这个混乱的问题，没有别的选项，没有别条路可以走、啊、只能这么讲。那这个混乱会不会解决都还是一回事哦，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现在还是小菜、啊、如果再继续开高那就会继续追涨哦。我们没有说我们看待这件事情是用乱象解读，我认为估值已经高到我不会想要买高股息 ETF， 因为现我直接讲很明白啊，如果高股息 ETF 跟债券 ETF 都是领息哦，现在我拜托你去买债券 ETF， 台股高股息 ETF 真的已经估值高到太夸张。我们待会举一些例子，你就知道去算他们的估值，你就知道被推到一个，如果你把它当个股来看、啊、你绝对不会想要买的东西啊。所以这个目前的高息这么夸张，但是问题是，我们讲是这样讲，我们没有说短线上一定会跌哦。重点还是在于说，五日线如果没有破，持续助涨。那这个扭曲的东西就会持续哦，所以我们才说这是小菜，还没有主菜都还没开始哦。因为这个拉回修正搞不好只是小菜一碟，所以这个现象它是目前台股大家真的要很注意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手上 ETF， 那当然恭喜哦，而且你吃到了新的 ETF 的豆腐嘛，这我们所说的就恭喜你。但问题是，如果你不是只有 ETF， 那你相关中，即使你持有日月光、持有联发科，你现在都在想到底要不要卖。没有错，现在台股的问题就是问题点就在这边，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哦。我们说分析完外资，那美股五日线，那再分析到投信不会变。那隔日冲不用讲，今天没有涨停板，不会有隔日冲，但三月八很明显很多隔日冲的卖压。那重点在哪呢？现在把握这个风向球，决定台股资金流向生死的，就是短线资金啊，短线大户，短线大户把那些。高估值的股票都砍掉，跑来去炒这些股，那他们什么时候会卖呢？那大家就要回到短线的思考。所以说，哎，你就想说，我做波段投资干短线屁事？我做联发科，我也没有把它当短线标股。那么你是短线标股的资金已经进来了，那你就必须要考量到他们的这个动机啊，他们买卖的动机。短线客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不强就要卖。所以其实还是回到三个字：照线做。那短线在这个。相关的高息成分股，那你自己随便看啊，群光啊、汉唐啊、神机、联发科、瑞昱、联咏、长荣、伟影，这个反正非就是这些类似的个股，就可以把它列个清单。然后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当这些成分股开始修正，甚至是震荡啊，没有再创高了，一旦陆陆续续跌破五日线，主菜才要开始。那到时候，包含指数。把 ETF 这种筑跌的压力就会比较明显出现，所以我们还说目前都还只是说单一，我这只是说客观事实来讲，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扭曲到很夸张，但是我们没有讲下礼拜一定会跌，那它真的要跌也还不是主菜发生，那除非礼拜一真的能一个急跌灌破五日线，然后呢就一路的去做卖压宣泄，不然的话主菜在下礼拜大家都还要持续看着这个东西 在这边涨涨跌跌，你看每天可能都是200点的上下震荡幅或许都有可能。这就是目前资金非常庞大，连短线客都在玩告期 ETF 会造成的一个现象。那你就目光只能摆在这边，它不结束你没有别条路可以走。只有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只有它继续疯跟它结束疯狂。那结束疯狂大家还要收拾善后，全部人都要收拾善后。因为你会看到中小型股你也没有被拉，但你还是照样被杀。所以我们说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个就是看着这些个股呢持续的集中，然后持续的乱。那第二个就是这些个股结束乱象，但是呢全部人都要陪他收拾善后，收拾善后完才有比较健康比较新的方向可以选。所以在下礼拜绝对会是一个很疯狂的一周。那买卖的方向啊，就是紧盯着美股的五日线，那有一些重要消息，包含非农数据，包含台积电 ADR 跟 CPI， 美股五日线的变化，那再就台股，这些成分股陆续啊破五日线，如果有出现的话，我们就有机会比较结束这种资金集中，往健康的方向去移动。但是在结束的过程中啊，都会有比较明显震荡的过程。所以目前在这个盘势上啊，我只能说，非常非常的不健康啊。那什么时候会发生往健康的方向走，都还是一回事。那我们就只能持续的去观察。那有人会说，那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要怎么操作？哎，两个方向，第一个最简单的答案是什么？打不赢就加入啊，就是你也是短线资金，那为什么你不一起去炒呢？就是当市场在疯，那你就要跟着装疯卖啥。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做造线做？如果礼拜一还是开高，那你不妨那就让这个市场更乱吧，大家一起来让这个市场更乱，反正总有一天会结束嘛，结束了再说。那在还没有结束之前，就是顺着这个方向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那第二个大家可以留意的是，你现在可以去陆续的减码，或是做这种很短线的隔日冲，就是找抗跌的股票然后做隔天隔日冲。除此之外，如果大盘出现就是这种高股息成分股啊，出现这种破五日线修正，也就是说资金的流向上确实的就像是今天11点到12点这样子，那只是说连续的出现两三天或是一个礼拜出现三四天以上，那有出现持续的这种状况，那大家就可以发现说，诶，我们就说嘛，资金是在往健康方向流动，那我们就有新的方向可以走，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找股票可以再去做布局，你就不用再把目光一定要紧盯的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个股上面了。那这种时候你会切入什么个股呢？那我会建议大家不要选主流股，也就是说当这些主流股啊已经破月线了，基本面很好，但可能不会是好的时机。为什么？还是一样那句话，因为短线资金可能不会想要拉抬，因为都是套牢资金嘛，拉上去你都要解套，那他干嘛帮你拉呢？那他很有可能台股有一些少部分的个股啊，躺在地上都不会动，都没有资金。我们说资金都很集中在 AI 类股嘛。但如果下一波的修正，也就是说，这一波高息 ETF 的乱象开始要趋于健康去做一些比较修正的时候，那会对于台股非 AI 的类股，但它确实业绩很好，往常都是没有资金，这个机会就会来了。也就是说，其实之前你只去买非 AI 类股，买了不会跌，但也不会涨，但是在接下来这一波如果确实出现高息 ETF 成分股的修正，盘势趋于健康的话，那我觉得对于非晶电的个股甚至是非 AI 题材的个股，但它确实是有它的成长的动力，或者说它就是具备了很多成长题材，但是没有资金青睐，或者说它可能因为个别因素造成它2023年下半年是表现不好，所以呢没有短线资金要拉，因为它是没有办法上涨的嘛。那但它反而因为台股这段上涨它持续走平，变成说它的筹码很干净，比较没有短线套的卖压的话，那大家或许就可以在接下来这时间点去找到一些很低档的股票去买。也就是说其实你现在去买一些中高位阶的股票刚好破月线的反而机会不大，要么就买真的是中低位阶，那或许一个全新机会，要不然就直接去选创高的股票，那就是直接顺势的去做短，就是很两极化的一个选股方向，我会给大家做这样子一个建议。那这些相关的这个很低档的股票啊，那大家可以就会把握一个点，你可以看它的量，低档股票的量肯定不多，因为 没有买盘就不会有卖盘，根本没有人在买，也没有短线客，那他也不会随便卖股票嘛。那量一定相对少，那大家可以把握个点，就日均价。如果他每次啊，就最近一两天，他其实都没有什么大跌，甚至在平盘附近哦，平盘就好了，不用涨，平盘附近就好。那他又能守稳在日均价之上，其实这样子的个股啊，或许你就可以把它当做观察股，你可以找个四五只，确认它基本面真的是没有问题，真的是缺乏资金青睐，可是投信一直在卖，把它卖到底，或者说他可能去年下半年因为个别因素有些逆风，但是利空结束了，像细菌院的股票突然喊出一个就是市况是逐渐触底，那有可能底部转涨，那细菌院那是一个方向，也都确实是跟 AI 有关，但没涨到，那或者说你可以去往某一些电子零组件，那跟 AI 比较没有搭上这波风潮，甚至是非晶电，就是不是电子股的股票，那它营收业绩很好，那你就可以在这些方向上、啊、去找寻到一些低档切入机会。比如说其实低档切入不是时时刻刻都适合，就像过去那段时间你去切低档股票都不会涨，但是我觉得这一波如果高息股的这种成分股修正啊，那新一波台股的这种面向上资金的风向可能就会去转趋到比较冷门或者说比较低档股票，然后有一波一两个月的过渡期啊，是集中在这些相关的个股上。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在这一周啊，就是除了观察美股啊，观察这个持续的变化以外，大家不妨可以在选股清单上去找一下最近一两天都没有什么波动，大家成长股确实很好，成长性非常很好，那找到一些它未来上可能下一周会准备可以切入的一个点，我觉得目前去找到最低档的标的，但是它具有成长性，或者是说要么就顺势的去做高，大家一起装疯卖上，两极化的方向会是给大家一个操作方向跟建议啊。那也是把最近的一个盘势跟资金的一个状况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完整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节目今天的内容，大家都在讲高息 ETF 成分的现象，如果你觉得我讲的特别仔细啊，特别好，那欢迎分享给你有在投资的亲朋好友，那一样不要给我们这个按赞或订阅的一些鼓励啊，那我们一样在下周的同时间呢会再跟大家再做见面咯，那希望大家下周啊，虽然说可能没办法，但还是祝大家下周可以投资事事顺心哦，事事顺利，大家拜拜。